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进入第五单元，骄傲与谦卑，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之前呢，我们也在这个栏目当中呢，学过骄傲跟谦卑的这个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学过骄傲跟谦卑有哪一些特征，再就是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导致骄傲的一些原因。那今天呢，进入第四堂课，我们要看的就是解决骄傲的步骤。那在这里呢，我还是把第五单元的讨论题目呢，再次的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希望你听完今天这一堂课之后呢，你就能够回答我们的讨论题目。讨论题目有四题，第一题就是骄傲与谦卑分别有哪一些正面跟负面的意义，骄傲跟谦卑分别有哪一些正面跟负面的意义。第二题，骄傲跟谦卑有哪一些特征呢？骄傲跟谦卑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导致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呢？导致骄傲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就是怎样才能够除掉骄傲的心？怎样才能够除掉骄傲的心？在上一堂课，我跟大家讲到导致骄傲的一些原因。那我们知道，导致骄傲的一些原因，最明显的原因呢，相信就是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而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很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呢，就骄傲起来。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用成就、用关系网、用财富跟能力等等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而且人呢，总是爱向前看。有人认为有了财富，生活就能够得到快乐跟满足，人也会以追求财富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往往在追求财富的背后呢，却赔上了自己的家庭、婚姻跟家人。我们曾经收到过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不少听众朋友因着工作的缘故吧，长期的跟家人分割两地。那我们在辅导节目里面呢，也常常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打工是必然的，因为在家庭生活里面，经济的需要是很现实的。若不是因为生活严重的缺乏跟需要的话，也不要轻易的夫妻两个人分开来。就算是真正要出外打工的话，也要定一个时间，等自己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呢，要赶快回到家里面，跟全家人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夫妻长期在外工作，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还好，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分开在不同的地方打工的话，夫妻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再加上留在老家的孩子们，长久呢，他们就会成为留守儿童。天长日久，夫妻关系疏远之外，家庭呢，也会面临破裂。那我们就会问，出外工作究竟可以赚到多少钱？赚得的金钱却赔上了自己的家庭跟婚姻，这算是成功吗？赚到了金钱却失去了妻子跟孩子，那这值得骄傲吗？听众朋友，当我们以为用自己的能力来为自己争取满足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忽略了神赐给人的三种的需要，那就是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都不能够靠着一些外在的物质得到满足。神赐给我们人的三种需要，唯有当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来到神面前，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如果真正的认识神，就知道生命当中要以神为首位，要敬畏神，那么我们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自我中心的生活就会让人产生骄傲，也会让人轻易地忽略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重要。当一个人他高举自我的时候呢，人心里的私欲也会随意地发动，以至于做出各种不法的事情。骄傲就是一种负面的情感表达。由此可见，人对成功的观念是否正确，这个呢，绝对影响人的生活态度。骄傲这种负面的情绪，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喜欢。当你发现你骄傲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很想去改变。但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真的是很难去改变自己。那下面呢，我就会跟大家一块儿探讨有关解决骄傲的方法。首先，我们要清楚地明白，一切生命都是出于神，是神所创造的跟赐予我们的，所以唯有神可以有使人生命改变的能力。人无论多么的卓越，有多么大的爱心，也不能够去改变任何人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神给他们生命的改变。究竟神他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人呢？第一，借着羞辱除去骄傲。旧约圣经里的约瑟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雅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表示对小儿子的宠爱，却因为这件彩衣跟雅各对小儿子的宠爱吧，引起了其他儿子的嫉妒。约瑟呢，他当时也不懂事，他就做梦，而且呢，他把梦里面的事情呢，就告诉了他的哥哥。在梦里面，哥哥向他下拜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回避的，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哥哥，表达梦境的过程。那约瑟他没有考虑过自己因为受到父亲的宠爱，已经惹哥哥们的嫉妒。约瑟没有戒心，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梦境。事实上，这呢也隐藏着约瑟心里面的骄傲。父亲雅各赐给约瑟的那件彩衣，为约瑟带来的是尊荣跟关爱，但是呢，也给哥哥们带来了偏心跟被冷落的感受。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做父母的我们特别要留意，儿女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儿女我们都要一样的看待。如果你偏爱哪一个的时候呢，其他的儿女就会被冷落，而且他们心里面也不平衡。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瑟吧。当约瑟得到爸爸的宠爱跟关爱，而哥哥们对他越来越嫉妒的时候，后来哥哥们就用诡计把约瑟卖了。从此约瑟被卖到埃及做了奴仆，甚至受尽了委屈，被下到监狱里面。最后在为埃及王法老王解梦的过程当中，才被提升为宰相。没有人喜欢骄傲的人。约瑟他经过多年的磨练，他终于明白了人的才能和知识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人应该感谢神，而不应当自夸。圣经很清楚地记载，约瑟在埃及与哥哥们重建的时候，他没有怀恨在心，却说出了明白神要先把他带到埃及的旨意。这是约瑟经过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而他慢慢地明白神的心意。听众朋友，你如果想更多的认识关于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创世纪》。 第二方面是借着气绝除去骄傲。我们要看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摩西。当以色列人为奴的时候呢，神为摩西存留了性命，并且为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环境。摩西他成长在埃及的皇宫，他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爱自己的百姓，心里也常常的关心他们的需要。有一次他出外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呢，摩西就挺身而出为同胞报仇，打死了埃及人。摩西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得到同胞的称赞跟认可，谁知道得到的却是同胞的弃绝。也因为摩西撒了埃及人的事情吧，以至于他要逃离埃及的皇宫，躲到米甸旷野，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旷野的生活。本来是尊贵的王子，因为被人弃绝，一下子变成了牧羊人。这样巨大的转变，相信对摩西来说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虽然身为以色列人，但却有着埃及王子的尊贵的身份，摩西行事为人或多或少总有一点自以为是的心态，在为同胞受欺压这件事情上甚至冲动地打死了埃及人，也正是摩西自以为是的做事方式。受人弃绝，逃到米甸的旷野生活，是神除去摩西生命当中靠自己行事的一种考验的方法。以后的摩西靠着神的能力跟恩典，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的埃及地。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神怎么样改变人，就是借着权威的责备除去骄傲。在新约圣经里的彼得的性情是非常的冲动，他曾经发誓他始终爱主，甚至跟耶稣同死也甘心，这是他自己讲的话。但是耶稣却责备彼得，并且指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认识耶稣。鸡叫以先，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就让彼得想起耶稣权威性的责备，他就非常的痛悔。耶稣绝对认识彼得，也知道彼得爱主的心，但是耶稣借着彼得的责备，让彼得除去自大骄傲的心，使他的生命得着改变，不再随意的夸口爱主。生命改变以后的彼得，后来成了大使徒。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我们看见彼得的宣讲，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人归主，生命改变的彼得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了得人的渔夫。第四方面要看的是借着遇到厄运除去骄傲。旧约里的约伯原来是一个富人，很有钱的人，圣经也形容他是完全正直的人。在拥有一切的幸福里，约伯却受到撒旦的挑战。神容许祸患临到约伯的身上，约伯不单是家产尽失，身体痛哭，甚至还失去挚爱的亲人。这种痛苦的情况真的是让人难以承受。经历了厄运以后，约伯说了这样的话，他在约伯记42章第5节到第6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对神讲的话。神借着困难厄运 让约伯更清楚地认识神，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人自己绝对是没有可夸口的地方。第五方面，借着祷告为蒙应允，除去骄傲。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声。保罗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保罗他三次求神，叫神挪去他那一根刺。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使他常常受到某种疾病的困扰，但是保罗相信这根刺是神用来提醒他自己要时时的依靠神的一个方法。他没有说因为神不挪去这根刺的缘故他就远离神，保罗没有。他不单是没有埋怨神，他反而愿意在神的面前夸自己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够他用。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会借助不同的方法来让我们经历生命的改变。这些方法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都是不好的一些遭遇，但是神却能用这样的方法来针对不同生命的问题跟需要做不同的改变的工作。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神借助不同的方法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来改变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寻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神使人改变是神主动的工作，除了神的动工，我们也可以尝试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一颗谦卑的心呢？第一，就是怀着感恩的心，接受神允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刚才我们谈过，神借助不同的方法来促使人生命改变。神有的时候他所运用的方法是一些不好的遭遇或者是挫折，是我们人不想遇到的事情。当面对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祸患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学会忍耐跟等候，等候神为我们开出路。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跟安慰，也要学习怀着感恩的心接受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就好像是约伯他受苦一样，当约伯愿意以忍耐的心经历各种祸患以后，他就更能够体会过往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不足够，也懂得在尘土跟炉灰当中懊悔。约伯的生命跟信心就比之前更进一步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向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困境当中看到你的爱跟大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第二，用谦卑的心回应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给人管教和做生命改变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接受，特别是神借着一些患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用谦卑的心来回应神的工作。如何的用谦卑的心来回应神呢？就是需要领受神的话，这关乎我们平常的属灵生活，就在乎我们是否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有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与神关系亲密，那你就容易明白跟顺服神的心意。在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多采纳家人跟朋友的劝诫，朋友跟家人的关心也可以为我们在患难当中提供一些资源跟帮助。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服从生活当中的权威。讲到服从权威，这也是除掉骄傲的心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什么是生活当中的权威呢？举个职场的例子吧，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服从上司的心。比如说工作的过程可能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到了决定取舍的时候，就算是我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比上司更好，那我们也必须要学习顺从上司的要求来做事情。我们要尊重上司的权柄，这就是服从生活当中的权柄的意思。当我们能够这样生活，谦卑的特性就能够帮助我们除掉骄傲的心。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对你的劝诫跟管教有一个敏锐跟积极的态度。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这样的在神面前呼求。第三方面就是培养一颗服侍人的仆人之心。我记得在第二课里面我曾经讲过，骄傲的人喜欢在掌控他人的过程当中得到满足，骄傲的人不愿意做服侍性的工作跟任务，却喜欢做发号命令或者是享受高位的身份。跟骄傲的人相反的就是谦卑，谦卑的人是在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人的特性，培养自己有服侍人的仆人之心， 这样才能够除掉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要常常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仆人的心来体察别人的需要。马太福音第23章11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求神帮助我们吧，赐给我们一个服侍人的仆人之心。第四方面就是定睛仰望耶稣的品格，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耶稣基督的谦卑榜样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去学习的。当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的品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远离骄傲的影响。我们需要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效法你的样式。耶稣基督他到底他究竟是怎么样谦卑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虽然是神，他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耶稣在世上没有富裕的家庭环境，他选择了卑微的出身，他生于木匠的家庭。在马太福音第13章55节到57节那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这段的经文就描写了当代的人，他们对耶稣的出身抱着厌弃的态度。他们瞧不起耶稣这样卑微的出身，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谦卑的降世。耶稣也没有出众或者说吸引人的容貌，现今的时代的领袖都讲究外表的包装，具备吸引人的魅力跟风采，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按照圣经里面的形容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炫目他。耶稣基督没有世人领袖的外在的特性，在外表上吸引人去跟从他，但是耶稣基督内在的谦卑的品格却吸引了很多的人。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确实对世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也是神，他当然有自己超然的能力，但是他却愿意顺服在父神的权力之下，按照父神爱人的心意来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所以他绝对承认来自父神的权力。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单单尊重和顺服父神的权力，耶稣更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能力跟教训都来自父神，因为他是按照父神救世的计划来做事情。约翰福音第7章16节在那里记载耶稣自己的说话，那里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听众朋友，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耶稣的身上深深的能够看到耶稣是何等的谦卑。最后一点更值得我们欣赏跟学习的是耶稣在地位上的谦卑表达。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因为耶稣来到世界的使命不是要做王，而是要像奴仆服侍人，并且为世人的罪受死。耶稣基督的代死满足了人因犯罪干犯了神的义的要求，将人从罪恶跟死亡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耶稣的生命是完完全全的谦卑设计，是人有限的生命难以表达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这一个单元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谦卑跟骄傲的特性是如何的影响人的生活跟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人的骄傲也拦阻了我们亲近神。因为当人自觉有能力面对生活的时候呢，就越难认识神。在结束的时候，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作为结束。这个故事叫做谦卑的人容易看见上帝。在法国巴黎的火车上，有一位老先生非常非常专心的在那里看圣经。有一位物理系的大学生对老先生说，什么时代了还在看这种无聊的书，你留个地址给我，我好寄本科学书给你，清醒清醒你的头脑。老先生听了不讲任何的话，也没有看对方，睡醒就拿了他的名片给这个大学生。这位自命不凡的物理系的学生看了名片，既尴尬又惭愧，因为这位老先生是法国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他发现微生物是造成人类疾病的主要原因，他也是微生物学家的创始人，也发明了消毒法，为不同的疾病研究出治疗的方法，并且也发明了免疫学跟传染病控制的这些疾病，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大。另外有一位欧文上校，他描述太空船离开地球飞上月球的时候，他说最初他看到地球还非常的清楚，山川海洋都看得见，之后呢，地球就看起来像一颗篮球，然后越来越变小，像一颗棒球，乒乓球。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难以描写。他深深的感受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是的，听众朋友，当人自大的时候，是看不见神。当人自觉渺小的时候，神就会出现。求神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能够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伟大。